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来到了创世纪第24章。这章的开头我们上回已经讲过一些，就是年纪老迈的亚伯拉罕对他管理全业最老的仆人交代怎么为以撒娶妻的事儿。但是这段圣经除了它记载的内容之外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就是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读到现在，从来不曾看见也不曾听见两个同样成熟同样认识神的人在彼此谈论。我们都熟悉旧约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里边的一段话，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这一段圣经就是耶和华侧耳而听记录下来的结果。你想想看，自从亚当夏娃犯罪被赶逐离开伊甸园，神用洪水审判世界，在呼召亚伯拉罕，经过这段漫长的历史之后，终于出现了这样一段对话。耶和华怎么可能不侧耳而听，怎么可能不记录下来呢？但是我们读圣经的人更要会欣赏才好。虽然耶和华在创世纪24章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但是我们几乎可以感受到他就在旁边仔细地聆听亚伯拉罕与老仆人的对话，也在老仆人的身边一步一步引领他，看他怎么办事，怎么把利百加领到以撒面前，直到他们成婚为止。所以你如果把创世纪24章称为创世纪里最美丽的一段圣经啊，也不过分。24章10节，老仆人向亚伯拉罕起誓之后呢，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10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米索不达米去，到了拿赫的城。记载的简单明了，直接带我们进入下一个场景，那就是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啊，不单是明白神的心意，也可以从这里面学到许许多多的东西。比方说怎么写作，怎么记述事情，你看见没有，这第11节啊，不过20来个字，没有用任何的形容词，就把这一幅美丽的图画完全呈现在我们眼前。再念一遍啊，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的确是一幅美丽无比的图画。这个图画画好了，你要能够继续欣赏下去，因为从24章12节到14节是创世以来人向神所做的第一个完整的祷告，被记载在圣经里。你说难道挪亚从没向神祷告？那亚伯拉罕不也逐坛求告神吗？是啊，他们一定都祷告，只是怎么祷告的，那个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从来没有记录下来让我们知道。第一个祷告就是老仆人为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子以撒娶妻的祷告，这当然也是合宜的，因为做仆人的要祷告什么事情呢？当然是为了基督的心，为了教会祷告，对不对？这个老仆人呢，从别示巴启程，穿过迦南地，一路走到米索不达米亚伯拉罕曾经住过的拿赫城。无论这个路途多遥远，路上有什么困难，他都克服了。现今来到拿赫的城，再往下怎么办？他有一个很智慧的做法，不是进城去宣告、去悬赏， 而是留在城外的水井旁，等众女子出来打水。因为你带着这么多的财物，有十匹骆驼远道而来，表示你的主人呢、肯定是个财主。你进城去招亲，会来应征的恐怕十之八九都不是贤德的女子，不如留在城外，等黄昏的时候众女子出来打水，他们在明处，你在暗处，看看能不能为以撒找到一个好媳妇儿。但是怎么找呢？需要耶和华帮忙，也只有耶和华能帮这个忙。因为亚伯拉罕不是已经对他说了吗？耶和华曾经对我说话，向我起誓啊，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老仆人就放胆祷告吧。他是这么说的：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能做的，我有信心做的，我有智慧做的，做到这里为止了。你愿不愿意使我做的这一切成为一个机会，那是在乎你了。但是我这样祷告呢，不是为了表扬我能够达成任务，而是求你在我所做的这一切中加上恩典，也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我的主人亚伯拉罕。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简单不简单呢？简单。但是这个算不算试探神呢？我们不是常常也这样打了一个如意算盘，然后说，主啊，你给我个兆头，那我就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而且每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往往是把自己越弄越迷糊。老仆人不一样啊，他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是能做的都做了，到了最后一关，放手让耶和华为他选定一位女子。那如果耶和华没有答应他这样的祷告，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女子愿意给他水喝，更没有一个女子愿意打水给这十匹骆驼喝，那他就得继续寻找下去，也不会改变他来为以撒寻找妻子的目标与信心。那你说，这个既然是神的旨意，从亚伯拉罕与老仆人的对话开始，一直走到拿赫的城外，耶和华会不答应他这个祷告吗？十五章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仆人跑上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所谓话还没说完，就是老仆人还没祷告完呢。照我们基督徒的习惯呢，就是阿们还没出口呢，就走过来一个容貌极其俊美的女孩，肩头上扛着水瓶下到水井去打水。那这段记载能给我们的头一个历史知识，就是那时候中东的妇女啊，不是像今天有些伊斯兰地方每个人都得用头巾把脸蒙着，不，她要是蒙着脸，老仆人就看不见她是一个容貌极其俊美的女子了。然后等老仆人喝足了，现在轮到骆驼了。弟兄姐妹， 您知道不知道一匹骆驼能喝多少水？要十匹骆驼都喝足了，又需要多少水？您有兴趣不妨去网上查一查。骆驼要是渴了的话，一匹骆驼在15分钟之内就能够喝掉30加仑的水。列百加不过是个年轻女子，她肩上那个水瓶到底有多大？从老仆人所在的地方到真正打水的水井旁边还不是平地，所以刚才圣经讲说她下到井旁打满了水又上来。那老仆人站的地方还有一个槽，是装水给牲口喝的。你肩上扛着瓶，一趟又一趟下去上来，下去上来，把水倒在槽里。这十匹骆驼一起喝，那肯定你头一瓶的水倒在槽里，等你把第二瓶打上来的时候，槽里又干了。直到他们不喝了，你才知道骆驼算是喝足了。那我们不要用30加仑来算，就说10加仑吧。一匹骆驼喝10加仑，十匹骆驼喝100加仑的水啊，利百加得上上下下多少次？老仆人的祷告不过是，那女子若对我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他并没有说要给我的骆驼喝足了，天下哪有这样的傻姑娘会去自己承担这样一个重任，而且是急忙的去做，跑着去做。因为利百加先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又急忙把瓶里剩下的水倒在槽里，再跑到井旁打水，直到他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这种急忙的服侍，跑来跑去的服侍，像谁呀？创世纪18章还记得吗？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在地上求他们留下来让我伺候。这三位一答应，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叫他做饼，又跑到牛群那里叫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一切都弄好了，自己拿了奶油和奶啊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伺候他们吃，他们就吃了。所以圣经里记载的话，无论是什么绝不是无关紧要。这老仆人呢，喝了利百加的水，也听见利百加的话，更看见利百加这样急急忙忙跑来跑去的，可是他一点不帮忙，就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为什么？因为他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照说请喝也给你的骆驼喝，利百加这话一出口啊，不就清清楚楚等于耶和华回答他的祷告了吗？可是老仆人一点都不心急，耶和华给他的回应啊来得太快，所以才说不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稍微再等等没有坏处的。利百加既然这么热心要让十匹骆驼都喝，而且喝足了，那你就成全他，也看看他到底是说客气话呢，还是真有心这样做。那当然老仆人越看心里面就越知道，这不但是一个容貌俊美的女子，更是一个贤德的女子，这真是耶和华为了我主人亚伯拉罕所赐给我的通达的道路。因此等骆驼不喝了，喝足了，老仆人一句话没有，拿出一个金环重半舍客勒，两个金镯重十舍客勒给了那女子，这是很重的礼呀。问利百加说，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第一个问题当然是要问的，因为要提亲总得知道是谁的女儿啊。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问呢？天将晚，这时候啊，恐怕太阳早就下山了，要提亲还有好多话要讲，你得去见他的家人，他得有地方给我们住啊，他如果没有地方，那我还得自己想办法。结果利百家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又说我们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弟兄姐妹，你没有办法想象老仆人听到这句话他心里有多么震撼。他的一生多次看见耶和华赐福给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身上行了很多的神迹，尤其是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居然和撒拉照着神的应许而生下以撒。现在呢，他可是自己亲身经历的耶和华是活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因此他直接的反应就是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到目前为止开口这样称颂神的一共有三个，第一个是挪亚，他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第二位是麦基洗德，对亚伯兰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第三位就是这个老仆人了。除此之外，在老仆人这一小段赞美的话之中还有一个词呢，是我们从来没有听别人这样用过的，就是他所说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你说我们读圣经为什么要在这些事上钻牛角尖，从什么人开始，用什么新的话来形容他所认识的神，这样做尤其对于读创世纪很重要，因为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见人对神的认识是一代一代经由许多神所使用的人逐渐体会出来的，就好像保罗说我们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些话亚当讲不出来，挪亚没有讲，甚至可能亚伯拉罕都没有用这个词汇来形容神。除了麦基洗德亚伯拉罕称神为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而外，撒拉说神使我喜笑，老仆人说神是一位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的神。我们一面读圣经一面把这些的形容装在心里，我们就比较敢也比较知道怎么来到神面前寻求他了，是不是？尤其这是在亚伯拉罕管理全业的仆人老年的时候所体会出来的话，就更值得我们珍贵了。那利百家站在旁边，一方面老仆人突如其来拿出这么贵重的礼物给他，又看见老仆人这样称颂神，并且说自己的父亲呢、是老仆人主人的兄弟，可能有点惊慌失措。圣经说女子跑回去照着这些话告诉他母亲和他家里的人，也就是说利百家丢下这老仆人呢、自己先跑了，得回到家里面去报信了、因为这个消息太令人难以相信了。只是老仆人称颂神的这段话里面并没有露出一个天机，那就是我这趟来啊，是为亚伯拉罕的儿子找媳妇来的，尤其你利百家呢，其实就是神印证我所相中的那个媳妇。而且事情的发展不是到此为止啊，直到老仆人把利百家带回到以撒身边，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他所要面对的挑战和考验呢，也还有很多。就拿现在来讲吧，利百家转身跑回去了，老仆人该怎么办呢？往后到了29节，我们就知道他仍站在骆驼旁边的井旁那里一动都没有动。 你想老仆人低头敬拜耶和华所说的话一共就这么几句，利百加跑得再快也不至于到了一溜烟就不见踪影的地步。何况他现在已经知道了利百加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他仅可以到城里面去找这家人，或者派个随从跟着利百加跑吗？不，老仆人的决定是留在井旁不动，只等到这家人呢出来请我再进去。这难道是摆架子吗？那你说要是这个女孩跑去了不回来怎么办？那不回来再说嘛。通达的道路是来自耶和华，尤其既然主已经显明了是这个女孩，那你还急什么呢？你代表的是亚伯拉罕以及神应许的儿子以撒，这是世上万国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的一个命脉呀。你是他们的仆人，尽管拿赫城里的人不明白这个身份有多么高贵，你自己却要知道。就像我们，别人看着是穷传道，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使者，是有君尊的祭司啊。无论做什么不能够把主人那个尊贵的身份给他丢掉，给他入没了。利百加跑你也跟着他跑，人家还没请你就去，这是不合适的。我们也不要以为他站在井旁是等利百加，不，他站在井旁是等耶和华。今天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呐，常常犯一个毛病，就是理所当然。什么是理所当然呢？比如现在最时髦的网络施工吧，你如果有话讲就一定要上网，如果要上网呢最好就做网红，跟着你的人是越多越好。这个事情一旦开始呢，就一定是往那个目标前进，这叫理所当然。世界上的人这样做，教会的人也这样做，传道人更是这样做。大家都在网上，我们也得到网上去。主既然给我话，那么我就在网上讲。那既然我在网上讲话呢，这话对我来说又是出于主的，那跟着的粉丝难道不是越多越好吗？哎，这个老仆人不这样做。利百加跑回去到底干什么？没有向老仆人交代。老仆人的决定很简单，我就站在井旁等。果然等着等着，等出来一件事情，或者说等来了一个人物，就是利百加有一个哥哥名叫拉班。看见利百加的金环，又看见金镯在他妹子的手上，并且听见他妹子利百加的话，说那人对我说如此如此，那恐怕和老仆人祷告一样啊。妹妹话还没说完呢，拉班就跑出来往井旁去，到那人跟前，见他仍站在骆驼旁边的井旁那里。其实当利百加回家的时候，凡是听见他讲话的家人，没有人不会注意到去打水打了半天不回家，回家了呢神色异常，气喘吁吁，瓶子是空的，甚至可能瓶子根本就留在老仆人那里，手上却带着金环金镯。但是圣经特别把这个拉班的看见呢，记载在他的听见之前，是有意思的。为了显明这个人显然是一个有贪心的人，他找到老仆人，二话没有，开口就说：“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请进来。为什么站在外边？我已经收拾了房屋，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利百加离开水井跑回家去，向家人报告事情的经过，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而拉班呢，眼睛一看，耳朵一听，立刻又从家里往城外跑，跑到水井旁边。请问这一共花了多少时间？我们暂且把这个蒙耶和华赐福的当成恭维话、客气话，但是这样短短的一点时间，你真能像自己说的一样，已经收拾了房屋，也已经为骆驼预备了地方吗？他是真的像他妹妹这么勤快， 还是一个心口不一、油嘴滑舌的人呢？我们相信老仆人怎么定睛看利百家，他照样定睛看着老班。你显出这么大的热忱，讲的话这么好听，连自己是谁呀，都忘了先向我说一说。你想老仆人心里会不提防他吗？弟兄姐妹，这就是等在井旁的好处。因为这个情况一出来，这个人一露面，老仆人就晓得了，耶和华给我的道路虽然通达，我仍然要警醒，因为他们家里的人不见得个个都像利百加一样。但是老仆人一句话没说，就跟着拉班回到他的家。那拉班的表现呢，也十分殷勤，卸了骆驼，用草料喂上，拿水给那人和跟随的人洗脚。贵客远道而来啊，现在都已经到了晚上了，肚子早就饿了，总得摆上饭呐。拉班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老仆人终于打破沉默，所说的话呢，却语惊四座。他说：“我不吃。”为什么呢？他不是怕拉班在里面下了蒙汗药，而是直到现在折腾了半天呢，拉班说了这么多的好话，献了这么多的殷勤，都还没有问一问老仆人的来意，以及送给利百加的礼到底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我们在服侍的工厂上遇见过这样的事儿吗？你的心里有主人清楚的吩咐，你的身上有主人交托的负担，你来是有目的来的。可是接待你的对方呢，完全在另外一种的心思意念里，忙着和你聊天，和你拉关系。主托付我们的工，主给我们的话，不但讲的人要有预备啊，听的人也一定要有预备。老仆人在井旁，拉班没有问，进了家，拉班没问，现在为你摆上饭，还没有问。因为拉班的心呢，一直还在金环金镯子上转流呢，他一面替你卸骆驼，一面掂掂斤两，想说里边还有什么宝贝。因此老仆人觉得不能再耗下去了，我来的任务太重要了，关乎耶和华与我主人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甚至将来世上万国要因他和他的后裔所得的福。我必须把这个场面转过来让你们听。怎么转过来？三个字就做成了：我不吃。要知道老仆人不是一个人来呀，他十匹骆驼还有一些跟从的人来。老仆人说不吃，其他的人会吃吗？别忘了，这都是亚伯拉罕家中生养精炼的壮丁啊。一个精炼的壮丁一定是心中能够警醒、能够谨守的仆人。这一群客人不寒暄不吵闹，本来已经够奇怪的了，现在突然来了个不吃饭，而且大家都不吃饭，那拉班和拉班家的人呢，就好像突然被僵了一军，不得不把手上各样的忙碌放下来，对老仆人说：“请说。”因为老仆人说：“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弟兄姐妹，服侍主往往是进到人群里面，可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是福音朋友，无论如何，只要你身上带了一个职分，你就得知道怎么控制场面。但是你要知道怎么控制场面，你的心里面一定要警醒。你要传福音，你得让人能听得进去；你要讲信息，你也得有法子能让弟兄姐妹先收收心呐。要预备这样的环境，预备这样的条件，往往不是套一句官话，说我依靠耶和华，我祷告主就能够达成的。不错，神的确给老仆人通达的道路，但是要把这条路走完呐，老仆人还真是得行事有智慧。好了，我们今天先只能讲到这里，这是到目前为止创世纪所记最仔细的一章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细节，既然神花了这么多的心思来记，那我们也不好走得太快，最好多花点时间来详细查看到底主要教给我们哪些的教训。